一，引言。圣经是一本从古至今仍然深远地影响世界思想的书，圣经更是历史上第一本活字印刷的书。不同圣经译本的出版和读者总数凌驾所有书籍之上。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似曾相识但又不清晰的单词和概念，因为它们都是专门名词和术语。面对这种情况，不应减低我们的兴趣，反而更应该增加我们对读经的兴趣。因为在现今的社会，我们迟早也会学习一门或者多门学问里的术语，而真正的乐趣就在于能够明白那些单词。女孩子们要烧得一手好菜，必须学习蒸、炖、烧、煮、炸的分别，还有不同食物用不同的烹调方法。男孩子们要当汽车技工，必须知道什么是活塞，什么是气化器和气缸，汽油和柴油引擎的分别，还有离合器、排档和加速器的用途。学习使用电脑的人，无论怎样，他们都必须掌握一大堆术语。圣经和其他学科一样，必须掌握当中的术语。它不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圣经，还可以提高我们在课堂上传授学生的能力，为学生们开拓出全新的视野。因此，在以下文章里，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些术语。我们也会在引言部分简介本书课题范围。学习神是罪和逻辑的起点。既然圣洁是形容神的重要术语之一，所以我们就以圣洁开始。不过，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听到反对的声音。有人说，我不相信神，所以我不管圣洁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没有兴趣。在我的生活中，我什么神也不管。这些话和声明很有意思，第一句、第二句很合理，但第三句就不大正确。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当然，那要看你所说的神是什么。过去几个世代的人决意跟从尼采“神已死”的观念，决定放弃只相信一位真神的信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成功了。不过代价不菲，因为他们后来发觉，无论从知识或感情方面来看，没有人能够在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里生活。他们摒弃独一真神后，便在有意或无意间用各种偶像来填塞留下的真空。就算最强硬的无神论者，也不可能逃避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使他和这个宇宙存在，最终又是什么力量把两者毁灭？他也许不会称这些力量为神，不过他还是不得不称这些为神，因为他们就是最终控制他的东西，而不是由他来控制他们。无神论者拒绝接受一个有本位人格的神观，而认为人和宇宙的存在是由一些无思想、无本位人格的物质和力量所造成，因此他的存在的目的背后的希望一下子就毁灭了。然而他发觉存在不能没有目的，没有比他伟大的东西来相信、崇高的价值观来尊敬和值得献身甚至牺牲生命的专业。既然他不可以侍奉那位独一真神并为他而活，他就发明了一些次等的目的及目标，而这些目标有些很伟大、很崇高，但有些却是微不足道。他不称这些为神，但也可能称为神，因为最终也差不了多少。回顾历史，人类创造了一位性爱女神，希腊人称之为阿芙罗狄蒂；一位酒神，希腊人称之为狄俄尼索斯或巴克斯；一位战神，还有财神、欢乐之神、名誉之神、国家之神，或者甚至自称自己为神，正如很多集权统治者所做的一样。面对变幻无常的人生，一般的无神论者多数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机缘巧合。他买了一张彩票后，更希望机会之神会眷顾他。很多古代的希腊人也有这种思想，他们创造了一位女神，称之为泰妾。古代和现代的进化论者认为，机缘巧合是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终极因素。 有些人则是相反见解，他们认为人类是一种预设的机器，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古代人类称之为命运，他们还创造了一位命运之神。根据多个世纪的经验显示，问题不是你是否相信有神，乃是你相信那位宣称创造你的独一真神，亦或相信一个或许多个由你创造出来的神。接着，我们就开始研究圣经中所谓圣洁的独一真神是什么意思。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会发觉将独一真神的特性和素质与那些代替神的偶像做比较是很有启发性的。当然，我们一旦承认人类可能由一位有位格的神所创造，那么很快便会讨论到罪这个问题。所有思想健全的人都反对罪行，坚决认为要以严厉和公道的方法来处理犯罪问题。不过，犯罪者占整体人口的比例很小，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时间内都犯了道德方面的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道德完全者，罪犯当然引起很多伤害和沮丧，但一般人由于自私、发脾气和蛮横无理、不忠、怨恨、精神虐待、身体暴力，比如说破坏家庭、导致离婚、令子女受苦，所受的痛苦其实更多。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许多个世纪以来，在很多国家里，人民因政客食言、政府欺压百姓而受的苦，比罪犯因罪行而受的苦实在大得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道德上都有缺点呢？我们可不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遗传基因，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把自己看成是一台机器呢？我们至少可以肯定，除非我们可以确实断定人类在道德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否则我们实在没有希望改进，更不用提根治了。因此，我们将会研究圣经对人类问题的诊断。罪是一般性单词，表明疾病的根源，同时也指出它所衍生出来的结果。不过，罪这个一般性单词包括几个元素，圣经用特别的单词去表明它们，而由这些元素产生的个人行为也有不同的名称。因此，我们会同时研究根源和症状，以致我们也许可以判断圣经所提出处理罪的方案是否可行。圣经提出的方案的一般单词当然就是救恩，不过我们需要小心仔细研究这个一般单词，因为大众对新约所谓救恩的理解，在关键的环节上跟它真正的意思是相反的。大众将救恩贬低为上天堂的希望，但对此又没有把握，加上以害怕下地狱作为推动力，鼓励人过道德生活，逐步改善自己的行为。这种想法的问题是，这个方法太自圆其说了。他们的论点是，如果要上天堂，显然必须做个好人，如果你不是好人，你就一定不能上天堂。这种观念实在太根深蒂固了，以致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看新约所说的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新约就是这样说。不过，事实上，新约的教导与这个流行的观念刚刚相反。他所说的救恩，不是为了赚取神的接纳和在天堂占一席位，成为遵守道德规条的别名。救恩的意思就是救赎的恩典，它的字面意思就是真正的意思。它是一项救援计划，神要拯救那些不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自救的人。它不是做多少善事才能上天堂的指南。新约清楚直接不断重复地宣布，救恩不是靠好行为，而是神给那些没有能力赚取或没有资格得到的人的礼物。正是因为救恩是神拯救无能人的拯救计划，所以新约用以形容各种救恩元素的单词也跟这个观念有关。赎价是其中之一，它表明了神已付上的代价，使我们从道德和属灵的辖制中释放出来，得以自由。称义又是另一个单词， 他也是靠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功劳或善行而得的。他是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使我们在当下就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不单不需要因忧虑死后是否会被神接纳而活在怀疑中，一个称义的人可以很肯定地活在喜乐中，知道神已经接纳了他。此外，与神和好这个词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基督使人与神完全和好，我们在当下的生命就可以被接纳，进入神的平安和团契中。因此，我们当下就可以拥有及享受永生。与流行的观念相反，永生不是死后才开始的生命，而是我们现在就能在这个世界进入和享受的生命，而且我们必须现在就进入，否则我们在将来的世界便不能进去。不过，有很多人听到别人这样介绍新约救恩的教义时，会觉得这是无稽之谈，或至少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们说，首先，如果救恩不是行善积德的奖赏，而单单只要肯信，就不论行善行恶，人人都有份的礼物，他就贬低了所有诚恳的力求自我改进的努力。他们的论点是，如果一个人绝对肯定他得救是凭信心而不是靠善行的话，他就可以毫无道德责任地过余下的生命，因最终也会得救。从道德角度看，这是荒谬的。我承认这些反对的理论从外表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有其说服力，但他们站不住脚，是因为他们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误解上。只要打开圣经看看新约所说的话，这些理论便无法站立。世上没有一本书比新约圣经更坚持要保守圣洁，因此我们研究圣洁的目的就是要发掘新约这个单词的意思。什么是新约认为唯一令人成为圣洁的动力？它给人什么力量，使行出真正善的生活成为可能的事？根据新约所说，要得到这种力量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悔改。这个单词的意思似乎非常明显，不过我们会发觉新约这个单词的意思比日常用语中的意思激进得多。第二个条件是信心，不过很多人觉得这一点是基督教最致命的弱点。他们说宗教只靠信心，但科学却要看事实，因此科学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它可以被证实。基督教不能被证实，所以完全没有可信靠的基础。不过这些人忘记了，科学本身基本上也是依靠信心的，而很多现存的科学理论和对宇宙的解释也不是基于证据，而是根据科学家的哲学假设。他们也忘记了，所有人际关系最终也是建基于信心。既然圣经的神是有位格的神，不是一种非人性的力量，我们与他的关系也必须及合理的以信心为基础。真正的问题是，新约所说的信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信心的意思不是盲目的、毫无论证的相信一些东西。圣经提供了很多论证，使我们将信心建基其上。最后，我们要研究圣经所说的第二次死亡是什么。它所指的是普罗大众所说的地狱。对很多人来说，地狱这个单词使人联想到牛头马面把人扔进火炉的图画，而他们就拒绝接受这个概念，视之为落后的迷信。很明显，这种概念绝对与新约所说的第二次死亡风马牛不相及。当然，圣经的教导肯定神会惩罚罪恶，不单因为他是绝对圣洁和公义的神，也因为他的爱绝不动摇。在文明社会里，没有一个有道德责任的人会认为人可以毫无顾忌地犯罪而不用受惩罚。神对罪也有相同的看法。在以下文章里，我们一般不会引用冗长的经文，但我们会加上注脚。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每一段提及的经文，将经文大声读出，看看经文如何支持本书的论点。